很高兴又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今天跟分享的题目是差不多先生小姐。题目是按照但以理书第三章一到三十节跟大家来分析分享。今天的讲题内容比较多，那主要大纲应该是在你们程序单里面有印发，就请到六个大点了。我中学的时候很喜欢看一本书，短篇小说，一个叫做胡适之先生所写的，不知道多少弟兄姐妹看过这本书，差不多先生，不是很多啊，你喜欢去看是很值得看的。胡适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我们这二十世纪里面我们中国的学者，特别是白话文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改了文言改文白话文很重要的一个文人，去帮助我们改革我们中国的很多语言方面的文化。而写一本书叫做差不多先生，他是说出我们中国人文化里面的一个很大的弱点，就说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做差不多先生。现在是女生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叫个小姐，差不多先生跟小姐啊，就说我们中国文化很喜欢是做事情就差不多就好了，不用做到100%，做到差不多80-90%就可以了，不用那么执着啊，就是差不多就可以哈、啊。因为差不多的话，就影响了我们文化里面很多的困难啊。像我失去我的 control 了啊，我是教国际商务的。连国际商务里面我们谈着国际的产品的时候呢，通常是说品牌通常是哪一些国家所出产的，或是说日本或是说德国嘛，所以大家很多时候开日本车就是这样，日本车比较可靠。 Made in China 代表什么呢？在国际的很多时候我们谈到是中国制造，带来很多顾客的形象是什么？便宜，但是怎么样，品质不一定很高，可能有假货。 Made in China 在国际上面就是有个形象就是这样，就是发觉到很多时候中国产品就这样，好像说品质不是很高，结果呢我很多人笑的时候笑得不是很好，或是笑的时候价钱很低，利润很低，结果钱就给一些好像德国啊美国公司赚去了，我们就跟，因为什么？品质不是很高。因为我们中国里面有一个文化的弱点，就是我们喜欢做差不多先生跟小姐，什么东西都差不多就可以了，不用那么认真，好不好？请大家一起读一下路加福音的16:10，请大家一起念一下来。主耶稣说，人是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最在小的事情不义，在大事上也不是。从小的时候，我们中国一个词就说先微知著，从微小的时候看到这个以后主要事情会怎么发生。如果小的事情我们不忠心的时候，你大事情就很难忠心，小的事情我们不认真的时候，大事情我们很难认真。那这个不但是讲了产品制造的产品的品质，更重要是对我们基督来讲，就讲到的品德，你的品格，你的道德的规则，你是不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因为小事的时候我们做不好的时候，就很难在临到危难的时候就难站稳了。我们看看圣经一个例子好不好，就是旧约里面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大家很多都很熟悉这段经文。这事情发生什么？就是他们犹太人流放在巴比伦国的时候呢，当时候呢有但以有三个朋友，当时的王帝就尼布加利沙，他就建立一个金像，而且要求怎么样？所有的万族人就跟着金像来跪拜， 要开开光之礼啊。当时尼布加尼撒王呢，就叫一个很大的金像在那边，要美国国家的人呢、啊，都在那面前金像里面跪拜啊。好吧，请弟兄姐妹一起来看三章第四节到七节，一起念一下来。所以当时敬像每个人敬拜过后的话，就会丢在扔在烈火的火窑当中。为什么尼布加勒撒要这样做？当然他有政治的理由。为什么？因为当时他统治很多的外邦，这个是要试验一下这些人是真的臣服于我还是不是。所以他要求是众多的每个民族，他里面的美国的不同的人愿不愿意跪拜他所拜的那个金像。另外一个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注意看第三章第四节啊？请大家念一下第三章第四节来。好，你看到哈、哦，这个词很像什么？如果看到这词的话，就看到启示录。启示录将来是审判时嘛？到时候的新天新的话，各国各族怎么样来敬拜我们的主？用不同语言，你想想，之前有一个版本呢，当时候尼布加勒撒就要求各国国族来一起来跪拜这个金像。其实更重要，这个属灵是后面属灵的征战，它不但是个政治理由，背后尼布加勒撒的王的王权是靠什么？是撒旦的王权。所以他要你拜撒旦，一个拜个偶像，一个是敌对耶和华神的偶像，万族都要跪拜。如果是你，你会拜不拜呢？当时呢，有很多人就拜了，但是呢，这三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绝对不跪拜，因此呢，有一些就告状了，告状说：“王啊，这个几个人，这个、犹太人啊，他们不拜你拜的金像。”王就很气的，所以就找他们过来哈。那这段话非常有意思，是三章第一节的三十节，很多很精华所在，好不好？请大家读一下来。这句话非常有名，在但以理书三章一到三十节，很多牧师就很喜欢讲这句话。而且呢，我很喜欢看这个八个字，弟兄姐妹注意八个字，三章一十七节到十八节怎么说？直变如此，直或不然。这八个字非常有意思，他说你逼我们，我们就不怪你拜你的神，就像你丢到我们的火窑里面怎么样，神会来拯救我们的。即便如此，神必定会拯救我们。但是怎么样？就算是神不救我们，自或不然，我们决定也不拜你们敬献。即便如此，自或不然，自或不然。第三个，但以理的朋友用英文一个字 ，guts， 有胆量， 他们在很多的压力下面，他们可以站稳。其实你想一下啊，当时一个非常大政的压力，巴比伦国是非常大的帝国，这个王帝是很大的权力，他压下来，如果不拜他的时候，不拜个金像的话，就会有杀身之祸了，或在火窑里面。也就是怎么样啊？很多人都拜啊，连犹太人都拜的。那我们有什么特别呢？大家都拜，那我拜有什么关系呢？群众的影响。而且怎么样，如果不拜的话，我位置就没有了，我丢了我的工作耶，不但丢了工作，丢了我的命耶，不但丢了我的命，我老婆我的孩子怎么办？因为多多的理由说，我有很多理由不拜啊，因为压力很大了，身不由己了，或者是人家都这样做的，那我老婆怎么办？我儿子怎么办啊？我孩子怎么办啊？很多时在一个时候，人端在这个压力的话，怎么样，就会是低头了，妥协真理了。但这三位没有，他们站稳。但是很奇妙，因为他站稳以后，就有神迹奇事出现了。好吧，请大家一起来一下来，被这个方面的话，他于是他们就丢掉那面火药中间，还是加了七倍的火在那边。但是很奇妙，有一个奇迹的出现，一起念一下来。三个人被丢到火窑当中，突然间很奇怪，多了一个人出来。在火当中多一个人，就很多解经上说这个人是谁啊，应该是主耶稣还没有将是成人那个神子。在这边四个里面在跳舞耶，在火中里面跳舞耶。所以令到尼布加里沙很惊讶，马上怎么样，就他们王就很惊讶，就请他们出来了，看到火屋里面火窑里面有四个人，所以他说这是谁啊，这是谁，是真神啊。所以出来以后呢，他就说了，从此以后怎么样，我们要敬拜，我们需要尊重这神，他们不遵王命死去是吗，但是神保护了他们。所以从此以后他说，我们国家里面要尊重这个耶和华神，这个犹太人说拜的神，这个神是真的，他在保护他们，你们可以不拜，这是没有勉强的，但是怎么样，你要尊重他们，因为这个神是真的，他保护这些他的子民。因为这三位的但以理朋友，他们愿意站稳他们原则的时候，神得了荣耀，也为耶和华神做个见证，而且怎么样，就改变当时候巴比伦国的属灵气氛呢，之前什么没有其他宗教可以的，耶和华不行的，现在怎么样，他们可以公开敬拜耶和华神，有很大的意义，就是因为三位有丹尼的朋友愿意站稳，他们不愿意妥协他真理，他们对真理尊重，不愿意妥协，只是在很多困难里面，他还是决定要跟随神。那如果你是有在同样情况里面，我们可以站稳吗？我相信大部分都不可以，很困难。而且我们中国文化都有这个毛病，我们很喜欢做差不多先生跟小姐，很多时候原则平常抓不稳的时候，大的考验试验来的话，也就很难站稳。所以这边的话，我们考虑一下，会不会有一些东西 见微知著，在小事上面我们没有忠心的时候，在大祸临头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站稳，变成一个很软弱的基督徒呢。在真理面前我们就妥协了，在小事上面啊，重视方面，大事情方面，看看我们有什么小事情我们妥协啊。我们发觉到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习惯的毛病，就是迟到的。很多中国人都喜欢迟到的，因为聚会你知道吗，比方崇拜啊，一般11点15分开始的时候人不是很多的，慢慢的话就一个个进来的了。时间是个月来的，这个约是我们弟兄姐妹11点15分之前要好好在这边安静在等待神。这个不但是对弟兄姐妹约，也是对神的约，因为神在等你。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习以为常，哎呀很忙耶，或是我要装扮多一点，不然很去教会很难看啊，或是我还是不听话，总是有很多的理由拖来拖去，拖怎么样，总是晚了五分钟十分钟。就是小的事情我们抓不紧的时候，遇到大事情你怎么抓紧啊。我们中国人很喜欢也说随便承诺人家，可以可以可以，但是怎么样，到时就啊，好像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就很容易承诺人家，但是怎么样就不兑现的，或是什么很容易改变主意的，对不起哦，我有事哦，本来我们约约的啊，改天吧。碰过没有啊？很多，一不方便的时候就随便改时间的。而且中国人一招怎么样，如果他不喜欢的，你发 email 的话他不睬你，他不回信，很久很久都不回信，我们就是拖延症的。当他喜欢他才回你， and 做事情怎么样，就马虎了事，差不多就好了，何必那么认真呢？在小事情不忠心的时候，在小心就我们很多时候妥协，太容易妥协就变成一个习惯了。这习惯怎么重的事情里面你越妥协的毁越很容易。我们那边南港大学我们系里面都要招博士班学生的，你要博士班学生我们给他资助的，而且他们有申请的时候他申请很多学校，那我们规矩的话你要4月15号以前要答应，我们给你一个 offer 的时候，你要不要来？来的话就签约了，签约就不可以去别的学校了。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在4月15号你可以考虑啊。考虑以后啊，如果实际的话我们就不行了哈，这个 offer 就停了哈。所以很多学生，不少学生对吧，他们学以后他们说哦，好啊好啊，我们来了我来了啊，签约了。可能是他3月31号已经签约要接受了，Black and white 已经签了，怎么样？过几天4月15号签，对不起啊，我不可以过来，约已经签了还不来呢，什么原因啊？不跟你解释的，就不签失陷了。很多时候里面就去另外的学校条件更好，他去另外学校了，结果毁约了。对他们讲不是很重要嘛，对我们讲就麻烦了，我们从今还要叫学生，本来已经说已经签约了嘛，黑白写完了嘛，已经搞定了，但是怎么样，等于是说对不起不可以来，签薪作假。中国产品里面很多人就很怕用，为什么？有假货，对身体不好。说谎， 学理介绍我看在举目一个很好的文章，里面讲到2015年啊，留学生现状的一个白皮书。他说每那年的时候，2015年的有8000个中国学生被开除，80.55% 的话是因为表现差或是怎么样不诚实。很可怖，是说很多是名校的学生，这个不是笨的孩子，是聪明的孩子。60%以上是在名校排名在100以内的学校里面的。这个风气太随便了，要遇到大困难的话，哎，哪个大学给 offer， 但是呢那个 offer 给我多几千块，哪会那么笨不接受啊，签约啊，算了吧。什么是约啊？对我有帮助就约，对我不帮助不约。Tom Watson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高尔夫的球员，他拿了很多的冠军。有一次他打球的时候呢，他打了一个球，球到了一个小山丘上面，他就一个人去准备再打回来。但是去了那边的话，他一不小心，他在下休息的话，他准备的时候，他手就不自然就碰到那个球，这个怎么样？在高尔夫球球场怎么样？这个无论是有意无意啊，一碰到就是一棍，是不是？所以当时他有个非常大的选择，要不要报呢？第一，他是没心的，他不是要打的，他是无心的。第二是没有人在旁边啊，所以最容易怎么样解决方法？就将球放回去再打嘛。所以他面前没有非常重要的选择，要报还是不要报？结果他有没有报啊？他报了，他打了一拳，打多一棍。那个赛事里面 Tom Watson 就输在这一棍里面。利益当前，而且没有心的，我是没心的。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就妥协了。为什么那么认真呢？差不多就好了嘛。当你小事情不忠心，很容易妥协；忠心的事情就很容易妥协。到大年代化年头，你怎么站起来？有政府的逼害的时候，你怎么站起来的？当尼布加利沙说，如果你不拜我，你的命运就是说泡到火窑里面，你站起来吗？那么多考虑，政府的压力，家庭的问题，很多问题，反正人家都这样做，差我一个吗？大家都这样做，大家都说签了约以后都毁约的，那差我一个吗？而且怎么样，我没工作做的，我老婆吃什么？我孩子吃什么？还是以大事为重，约嘛，算了吧。但是三位呢，他就站起来 ，guts， 他们有 guts， 就站起来。在政治的很多的压力下面，你可以这样的问吗？不容易的。压力那么大，大家都是这样做啊，而且怎么样，我工作没有了，那我家人怎么办？我孩子怎么办？我很喜欢看电影，今天介绍你看两部电影啊，不是说赶快飞的啊，这个电影是 Magnificent Seven， 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电影的？不是很多啊， 啊，你可以回去看看，很有。我相信现在是免费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到了，因为已经过了版权时间。这个在香港叫做《七侠荡寇志》啊，这个是讲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故事中本来是在日本里面，黑泽明啊，这个名导演里面已经拍过的。后来他们感觉这个电影拍得很好，所以买了个版权。这个故事呢，就由美国的版本拍得很好，而且请了当时最红的七个很红的明星做他牛仔。讲什么事情呢？就说他有个村落里面有一些很贫穷的农夫，结果怎么样？旁边一些恶霸就过来抢劫，要他们给他们的粮食都给上去，他们就很气啊，每次都来就好像交税一样，一大批都过去，他们就活得很辛苦，所以怎么样？他们派个代表去城里面请救兵。他说这些恶霸每次来欺负我们的，我们钱不多，但是谁愿意来帮助我们？那结果呢，这七个侠义的话就说，好，没关系，我们不计要钱，我们就来帮助你们，将那个很多压力要除掉。所以呢，他们七个人就咯咯咯咯咯就骑马进城了，听我们叫砰砰砰砰，很多枪啊，很多手，哇，很精彩的啊，你要看啊，真的很精彩，那个枪战都砰砰砰，就将那个很多的恶霸就轰走了。一轰走以后怎么样啊？轰走以后呢，他们就进城里面再去买一些东西啊，就七个人就走了，准备再回来。他们一回来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原来这恶霸已经埋伏在那边等他们回来。什么原因？因为他们走的时候恶霸已经回来，谁要你们请帮手？如果你不帮我们除掉他们的话，你们那个你孩子你的太太都没命。所以农夫面对一个非常大的决定，很大的考验，他要不要出卖这些救命恩人？他们考虑很久，他说没办法，身不由己，卖他们吧。这个出卖了七个人，埋伏在那边，他们回来之后就枪，他们大部分死于枪下。如果你是那些农夫，当时你会怎么做？你孩子的命在那边，你太太的命在这边，你还要坚持原则吗？就算他们是救命恩人又怎么样呢？大家知道哈，坚持原则不等于固执哦，要分开哦。不要一些人很固执说我是就是我是真理啊，我要坚持真理啊，我要真理捍卫将来，要分开啊，这两个是不同事情啊。通常比较原则报道，通常这些跟固执没有关系的，这些人比较谦卑的，其很希望听，很愿意听人家的意见，而且怎么样，而且不但听一下，要回到圣经里面看看是谁还是神的话怎么说，不是人说就对了，不是自己感觉怎么样就对了，要回到圣经里面好好祷告的。而是什么呀？在决定面前是爱心走于法律前面的，很多时候，而且什么呀？是反求之己，不是来控告人家的，跟顽固没关系啊。坚持真理不是顽固，坚持是说你自己的道德站稳，而是怎么样？你要听人家意见，做决定的时候要靠圣灵的带领。这困难的时候，神得帮助我，我可以站稳。当我们妥协真理的话，你就发觉到早晚亏是你自己，不但是你自己，还有你的家，甚至你的国家。当我们做差不多先生小姐的时候，你就发觉到最后赔上去就是你自己。如果你常常聚会迟到，给你孩子有什么 message？ The message 说教会崇拜不是很那么重要的，你晚一点就晚一点吧。有事情的话，今天考试你不用去的。你给孩子的信息是什么呀？就是这样。所以难怪很多我们的青少年一去大学就不去教会了。因为连你自己都不认真， 你怎么要求你孩子认真啊？ What's your body language? 你说要敬拜神，要爱神，爱神。What do you convey? 孩子非常聪明，不是听你讲而已，看你怎么做。你在小事情你能够妥协啊？准时是个约，是跟神跟弟兄们的约，这随便可以改的。教会如此，工作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重视，很多时候就马马虎虎，做给八成就可以，为什么认真呢？结果怎么样？升职的话轮不到你的，老板就轮不到你的。你说不公平，为什么升他不升我？种族歧视。当你小事不忠心，我怎么将大事交给你呢？家庭也是这样，不忠心的时候，夫妻的关系很多的问题，离婚，对退保中心，公司的产品差不多就好了，就没有 quality， 没有品质，没有品质，没有名声，没有什么呀 ？Made in China， fake， low quality， 低等的，你怎么竞争啊？经济不景气，第一个就被淘汰了。而且赚钱就很微，一点点的利润不够，为什么？ You got no brand， 你没有牌子，你的牌子是说 Made in China 是代表低品质的，不可靠的，可能很多是作假的东西。见微知著，从小事的时候你不忠心，在小事的时候你很容易妥协的话，你怎么做大事啊？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站起来啊？刚才介绍也有些说 Magnificent Seven 啊，那个什么旧的电影啊，但是呢最近有一个电影啊也很好看的，我是影迷来的，我看很多电影的啊，因为飞来飞去很多次，在飞机上面就免费电影很多了。介绍你，我其实又跟我老婆说了，我老婆说一定要看一电影，我很喜欢这个。这个题目就是说《间谍桥》（Bridge of Spies）， 就是 Steven Spielberg 所拍的啊。它里面是啊，它是不是他 Tom Hanks 就是他的主角啊？跟大家讲那个电影是说什么的哈、啊？电影主要是讲到一个人，这个人叫 James Donovan， 是真的人哈。啊，就是因为美国冷战的时候，美国派间谍去苏联，苏联很多时候派间谍在美国探情报。那当时呢，有一个苏联的间谍被抓到了，抓到以后，美国还是比较民主的、公平的一个国家，都说虽然是这样抓到，我们还是要公开审判的，需要辩方、控方可以对质的。所以呢，他没有，他是一个苏联人，怎么样呢？他就安排一个律师给他辩护，辩护律师给他免费请个辩护律师为他辩护啊。所以有美国政府控方的律师，有可以帮着安排的这个辩方的律师。哎 ，Donovan 呢就很不幸运被选了。他老板说，他律师公司里面的啊，那个老板说，哎 ，Donovan 啊，我们这个有一个苏联的一个间谍哈、啊。为了我们公平起见的好不好，你愿不愿意当他的辩护律师？当然要搞我啊，这个词我们就猪头骨啊，不好啃的、啊、但是怎么样，既然是这样的，维护我们的民主的价值和公益价值，他没人家辩护，好吧，我就辩护吧。他做他辩护律师，就是为了这个苏联的他的见解。但是 Donovan 呢，要么就不答应，答应的话他做足的，他摆放着他的能量，真的去找很多证据，就为了这个间谍啊，就来辩护，变得太好了，变得太好怎么样？那美国政府说，那慢慢就他不会就为他赢了，我们就那个很多间谍就放他走嘛。所以呢，在报纸上就很多评级这个辩护律师， 报纸上面头条里面他的照片在那边，所以他走到火车里面就看到每个眼睛就看着他，一个很敌视的眼睛，你在这做这个卖国仔，这个明明是苏联间谍，你为什么那么认真？他老板啊，就是给那个案子的老板，这个老板他说 Donald, What are you doing? 为什么那么认真啊？你明明他是 spy 来的，还要为他辩护，马马虎虎就可以了吧，做点戏给一些苏联人就看就可以了嘛。他同事不了解，给他很多的攻击，令他很孤单，你知道吗？连他太太也不认了。因为有一次有一些人家他是个卖国仔，怎么样用一些火啊火弹炮在窗里砰爆炸，所以他太太怎么样，他那是 What are you doing? 你要什么？你连老婆的命都不要啊，你孩子的命都没有， What are you fighting for? 你政府不要你，你公司不要你，你老板不要你，你的同胞不要，你的老婆的命你不要啊，你干什么？白害无毅力，为什么 Donovan, 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侵占了我们家里的身份，我们有危险，我们国家的利益有危险，你坚持什么？为了什么？他说我为了真理。你说真理值多少钱啊？ Gut 很大困难里面要站稳，为什么？他们要回呼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是多少钱啊？他比你老婆孩子的命还重要吗？真理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不惜一切要回呼这个真理呢？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是辅修哲学的，哲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 ethics 伦理学。伦理学里面讲伦理学有两派，一个叫做 teleology 目的论，一个是 deontology义务论。是什么意思呢？目的论说所谓做好是什么意思？说这个好处啊，因为带来好处，所以你为什么做好这个事情本身，如果带来好处就是我们要做它，如果这个事情呢、啊，那个法律本身呢，如果已经带不了好处，如果有一些东西你发觉到计较的时候害处都有好处的话，你可以不跟，因为这个只是个 means, the end justify the means,只要抓到的话。所以做好与做坏怎么样，似乎这个事情本身带的好处多与少，如果计算的话，好处多的话你做，老处少的时候害处多的话你可以不做，因为这个所谓的法律，这个所谓道德律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Ends justify the means, 目的可以解释所有的手段。但是有另外一派的伦理学说，不是，真理就是真理，不是因为他计较他的结果，真理在面前要站稳，我们不计较其他的结果。弟兄姐妹，哪一个是合乎圣经的看法？是目的论呢，还是义务论呢？约翰福音18章37到38节，我很喜欢看这些经文，因为这些经文很有意思，请大家一起念一下来。大家都很小心，这个是耶稣受难之前被比拉多审判的时候，当时候他说他一直没有回答，但是比拉多说你就是那个王吗？当时耶稣当讲到他身份的时候， 耶稣就回答，一直都没有回答，直到耶稣别拉多问他的身份的时候，耶稣回答说，你是我是王，我是为此而生，我为此来到世上，为什么来世上，是特别为正你做见证，我来是为了正你做见证，凡是真理的人会听我的话，就听到我的话。所以比拉多当时就问一个 million dollar question， 我很喜欢那个问题，真理是什么？你说你来为真理做见证，真理是什么？真理值多少钱？ What is the truth？ 究竟什么是真理？为什么呢？你可以不顾一切的代价，你说真理就是真理，我要抓紧，我要站稳，就是说我丢了工作，我老板不喜欢我，我国家不喜欢我，我连我老婆都骂我的时候，我还是要站稳。 What for？ 为什么真理就是道歉？什么是真理？我一起念一下来。谁讲这句话的？主耶稣。主耶稣说 Yes is always a yes， No is always a no， 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你多两句话就是出于那个恶者。撒旦名字就是说谎者的意思。从圣经来讲，伦理学所谓对错，不是在目的论，不是 teleology， 就是说这个事情能达到好的益处，我可以跟，不好的话我们可以改，没有这回事。圣经的要求说是就是是，非就是非， deontology 义务论，它本身就是目的，真理本身就是目的。但是你说真理多少代价呢？什么是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一个自然法，是 natural law， 这个我们不是讲到法律哦，就是你心里发觉到你有一个东西怎么样，它好像告诉你应该这样做的，这个法不但是人定的法，是 naturally 在你里面有这个法。很多时候法律最后更变，不是人定的，是一个好像是你直觉里面心就告诉就是应该这样做。人的法律其实要反映出那个你里面内心这个 natural law 自然法，但是那个 natural law 是从哪里来的？我心里为什么说这个是对的？说谎就不对，心里说不对就是不对。大家一起读一下来。再下去，我明白了为什么 Donathan 无疑还是要尊重真理，为什么当你的三个朋友在很多的压力上面，他的家庭的很多压力上面还要坚持，为什么？因为对要真理要负责。真理是什么？原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太初已经有道，道就是 logos， 就是 law。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人类的道不是只是无情的道，是个有情的道，因为道原来背后就是神。你不妥协真理是什么？是因为尊重神。 That's it。 在真理不可以妥协什么？因为宇宙里面只有一个最大的，没有什么东西比他更大，就是爱我们的神。真理在他里面，他是真理最后的根据，他就是真理。 回到讲那个电视那个电影啊，你知道吗？他虽然是尽量去辩护这个，为这个辩护那个间谍，苏联辩护，对吗？输了，也是打输官司了。你发觉好浪费时间，一方面得罪很多人，没有工作了；，一方面得罪了老婆，回家跪不得，而且输了。哎，这个电影有下半场哎。下半场什么？原来当时候呢，苏联啊跟那个美国是一个冷战，所以呢，美国很多时候派一些侦察机在苏联上空高高去拍照的，怎么样？给苏联打下来的，他美国一个空军呢给抓了，做人质了，做一个间谍了。所以当时美国说，好不好？我们就将这个苏联的间谍给你，你还过来好不好？我们交换我们的人质，交换我们的一个 prisoner 好不好？啊，苏联说，但是他这个是，你知道他们是叫外交都不想公开这个事情嘛，他要底下面去谈的哈，所以怎么样？要底下要派个人去啊，派谁啊？多纳芬，因为多纳芬出了名喽，因为报纸上面讲怎么样去辩护嘛，所以得到一些苏联人上面的信任，就是说连美国人都可以抵抗他们政府来为我们争取我们权益的吧，所以怎么样？美国政府说，多纳芬你去吧，又是怎么样？不好的差事，因为进去啊，因为他是私下的，不是怪很危险的。但是什么呀？为国家的原因，他愿意冒险，其实得动哎。也在谈判的，跟苏联谈判的时候，谈判的时候，苏联说我们也愿意，底下说，但是我们不承认一个事情的，我们不承认一个事情的，我们这个人就是偷偷溜过去就好了哈。我们不承认这，我们公开在外交方面不谈这个事情，但是私下我们交换。但是呢，有个小插曲啊。当时呢，有一个人啊，就是这个人，这是耶鲁大学的博士班学生，他呢特别写了个东欧的一些写博士论文写的东欧，而且在写论文，他那个老师是东德的一个教授，他很喜欢老师的歌，但更喜欢什么？是老公那个老师他的女儿，是女朋友哎，住在。动人，所以当时候呢，他觉得一个局势越来越紧张，怎么样？他偷偷进了德州，想带那个女孩子出来。结果怎么样？一过炸的时候怎么样？围墙又起来，柏林围墙就升起来了，他回不了那边呢，变成政治犯了。所以多纳芬说：“哎，现在怎么样？那个留学生怎么样？”所以呢，他就开始在谈判的时候，他自己的就说 ：“Buy one, get one free。”那我们要抢救这个人还是怎么样？这个要付下去，不然不换。苏联说不行啊，这个是德东的事情，德东的事情跟我们苏联没关系的，我们有很多 bureaucracy 的，那边是找夹的。那美国政府说也不行啊，哎，你加这个怎么样？我们要换的人就是这个 pilot 的，不是这个。多纳芬说不行，要么你不用我，你要我的话要听我的。Must be buy one get one free。结果因为他的坚持，在德东跟西德中间他们交换人质，叫做 buy one get another free。 弟兄姐妹，历史上面有一些人不妥协，就是因为他们美好的见证。在圣经里面讲到丹尼的三个朋友，在历史上面有很多因为坚持原则的时候，就很多时候将我们的局势流转。不要再做差不多先生，不要再做差不多小姐，你要尊重真理。为什么？尊重神，从小开始。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召集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你，求你帮助我们这次软弱的肢体。我们很多包括孩子自己，很多时候在大量的压力的时候，很会很改变旨意，说过话不算数，甚至迟到。但是在大难的时候，大劫难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力可以站起来，变成一个非常软弱的基督徒。 帮助我们做刚强勇敢的基督徒，不是我们自己，是因为你的圣灵常常提点我们，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忠心，我们操练的时候我们大时候也可以忠心，因为我们要带的是真理的主，就是你主耶稣基督。求主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理的捍卫者，用我们的见证祝福我们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公司、我们学校、我们的国家。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